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圣经暂时就有这么多。我想到现在大家应该都清楚，我们最近就是从礼拜一开始，我们连着有10次这样的聚会，我们一同来看新约的书信。简单的来说，这个礼拜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每一个晚上7点钟，下个礼拜也是这样。那不过因为这个礼拜呢，像今天是个假日，所以早晨呢加一堂是9点半。下个礼拜呢，是因为10月31号也是假日，所以呢我们早晨也加一堂，也是9点30分，所以一共呢是10堂。我们希望一同呢一同来看这个新约的书信。因为我们曾经在台中对于旧约有过一次中览，有过一次中览式的交通鸟瞰式的研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想一同来看新约，不过我们特别集中在新约的书信。我们已经说过，在旧约呢可以说分作4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摩西五经，第二部分历史书，第三部分旧约的诗歌，第四部分是先知书。那么新约呢刚好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说4福音就相对于摩西五经，然后呢我们也看过使徒行传呢就相当于历史。那么最后我们知道是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因为它充满了预言。所以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旧约的诗歌的部分和新约的书信部分应该是彼此呼应的。那么我们也曾经很快地提到，保罗的书信应该是和诗篇相呼应的，希伯来书是和传道书相呼应的，那么雅各的书信是包括雅各书跟犹大书，那么是和箴言相呼应。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彼得的书信呢是和约伯记相呼应，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的书信呢是和雅各相呼应。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样一样的我们稍微仔细的来看，到底怎么样在旧约诗歌的亮光底下我们来读新约书信。那么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已经开始希伯来书，但是因为没有讲完，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很快的我们再把没有说完的把它说完。那么这一段可以说是很重要的部分。那么我们说过的我们不再重复，希伯来书呢大概可以分作2大段。我们已经说过，从第一章到第10章18节是一段，我想弟兄姊妹能够记得。然后呢，10章19节到最后又是一段。那么到底这2段是讲什么呢？我们等等通通看完了以后，我们再回过头做复习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很清楚。我们说过，我们这一次不是看一棵一棵的树来看，我们是看整片的森林。我们好像一只鸟一样，从空中俯瞰整个一片的森林。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是中览式的，是鸟瞰式的，不是一点一点去看。不过呢弟兄姊妹对希伯来书应该整个的内容有一点点的概念，那么这样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我们说这个第一大段最重要的那个中心呢就是在2节。那么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章1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许多的声音 众先知，然后呢是说到许多的方面，就是在各种不同的部分多次，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多部分。那么比方说诗歌是一个部分，历史书是一个部分，比方说摩西五经又是一个部分。那么不只是多部分，而且是多模式，多次多方，就是多模式的，不止一个模式。有的时候你看神借着预表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借着预言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借着人物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借着数字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借着矿物，比方说宝石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借着山，借着水，借着夜景。那么这些呢，我们知道就是多方的，是多面的，或者说是多模式的。但是呢，到了末世的时候，神乃是借着他儿子来对我们说话。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神的儿子原来是最后的话。旧约神说了很多的话，但是呢，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所有的话都归结在神儿子的身上。所以一等到我们到了新约，只有在他儿子里面，我们才能明白所有神的旨意。啊，昨天我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比方，我想这个很能表达这一段的意思。我们说过，在伦敦啊，有一次，我们知道英国威灵顿和拿破仑有一次打的决战。那么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是用信号把它写在空中的。那么因为伦敦大雾的缘故，所以一早传来的消息是威灵顿大败，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悲伤，他们就回到礼拜堂去祷告。等到他们做完礼拜回出来以后，因为太阳出来了，结果发现后面原来还有三个字，那就是拿破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最后的话。如果你只读到威灵顿大败，那么你就看见你就会垂头丧气，你就会以为大势已去。但是等到你看到拿破仑的时候，威灵顿大败拿破仑，这个原来才是完整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旧约乃是开始的一段的话。旧约虽然神用了很多的声音，虽然用很多的方式，但这些启示呢乃是局部的启示。除非我们到了新约，现在我们看见神不再用一个声音，许多的声音，神是用一个声音，神是借着他的爱子来把他的心意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现在他们所得的启示乃是完整的启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是满了喜乐的，因为我们就好像威灵顿大败拿破仑一样，所以我们非常喜乐，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这里来，他就给我们得着安息。但是犹太人到今天，他们仍旧劳苦担重担，不止十条诫命，而且他们把圣经变成许许多六百多个教条在那里遵守，非常的辛苦，劳苦担重担。那么他们只要犯律法上的一条，就等于犯重条一样，所以没有希望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遵守律法，但是律法不能够叫他们成义。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仍旧留在旧约，如果我们像我们昨天说过，这个希伯来书乃是写给那些希伯来的圣徒，犹太的圣徒，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不过从前他们在犹太教，从前他们的信仰就是犹太教的信仰，从前他们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那么现在有一个危险，因着大环境的逼迫，如果他们能回到犹太教，因为犹太教是国家承认的宗教，那么现在在这个保护伞底下，他们就有路可以走，他们就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如果他们真的不肯在这保护伞底下，他们真的要往前走，不肯退后的话，那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就是为主殉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愿意拣选死路呢，你还是愿意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生活下去呢？我们愿意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随流失去吗？ 的光照，他们已经成了天恩的滋味，他们也与圣灵有份，他们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而且觉悟来世的全能。但是现在他们有一个危险，会离弃真道，他们有一个危险，会回到犹太教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希伯来书就是要给他们看见，不错，你们曾经在犹太教，你们曾经得着启示，但是这些启示不过是借着众先知多模式或者多部分的来对我们说话，现在呢最终的话乃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从第一章第二第三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他是，就给我们看见说他是最后的话。读旧约你能看见神一部分的启示，看见一部分神的工作，但是是不完全。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希伯来书，写希伯来的人要给这些人看见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希伯来书啊是在主后七十年前夕写。主后七十年呢，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亡国的那个年代。那么那一年呢，你知道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完全毁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现在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个解释就是希伯来书。但是很可惜，今天许许多多的人，特别在教会历史里面，许多人还是形式上他们还是把教会犹太教化，好像还是回到犹太教去。其实神已经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到了他的儿子，到了耶稣基督，所有的话都说完，现在有神完全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启示。所以这就是马太希伯来书是这样开始。所以我们知道前面这一段，我们应该要记得基督乃是神最终的话。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在救主还没有来以前，你看见天使乃是使者，被神打发到全天下去为我们的神效劳，他是个仆役，是被神打发出去。但是呢，在这里立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呢是远超过天使。那么在希伯来希腊文就是说比天使更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写这一封书信的人说，所有的天使，神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天使被打发出去，神的儿子也被打发出去，那为什么他的儿子是最终的话呢？非常的简单，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的儿子被打发出去，是儿子被差遣出去。现在那个这个现在天使呢，不过是服役的人，所以呢，他们被神打发出去。那么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天使把律法传给犹太人，所以你读到第二章，那借助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所以很清楚，律法乃是借助天使来传的。那么如果天使传的话，那么他们如果凡是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么救恩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天使被打发出去，结果把律法传给他们，那救主我们神的儿子也被打发出去。那么如果你读第二章就很清楚，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福音神不是劳驾天使来把福音送出去，神没有借着天使在台中的上空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信耶稣，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你们肚子痛三天， 那么我相信三天之内有许许多多人都愿意悔改，因为他们希望说只要一信耶稣肚子就不痛。